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这是一个感恩节的周末。我想我们基督徒很常的喜欢讲一句话，就叫感谢主。在这个感恩节的周末，很多家都欢聚，可能是这是美国人本来有的传统。那我们入境随俗呢，当然也就跟他们一样啊，我们很多家里的人都有家庭的团聚，那有很多的同学们或者是单身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呢，也请到家里面来，一同的来欢庆这个感恩节。基督教是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的信仰来自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死了，然后复活，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和得救的盼望。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圣经里面提到感谢、感恩 (thanksgiving) 一共有多少处？我猜你们一定不知道，因为没有去查，不知道。你要问我，昨天问我也不知道。我想问牧师知不知道，也不知道，好，那我也心里比较安一点哈。大概是152处，如果你用 Concordia 的那个上面它所列出来的来算的话，有152处。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大概比较容易答，就是说这个152处里面有大概百分比有多少是在旧约，多少是在新约？猜一猜嘛。错，一半一半。新约旧约呢，大概是一半一半。旧约里有这个78处，其中36处在诗篇。所以你要学会怎么讲感恩的话，我就请你去读诗篇啊。那么新约呢，有74处，而新约里面大部分的话，感恩的话，都是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他做的动作，比方说擘饼，这个祝谢啊，种种的记载，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话，有21处；使徒行传有2处，书信有51处。很有意思啊！所以，若是今天的讲道要讲感恩的信息的话，你的选择会很多很多很多。你想想看，你要把这个每一处都拿出来翻出来看一看，然后都拿出来讲一篇道的话，那我想照张牧师他上个礼拜说，这个不能讲，因为这要讲一个钟头，那就可以讲到152个钟头哈。好，不过呢，我没有那么大的功力，所以我今天就从保罗的书信当中选了4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他所提到感恩，他为什么感恩和感恩的意义啊。所以我从基督徒的新生命做一个角度，从基督徒的见证做一个角度，基督徒的使命做一个角度，最后基督徒每日的生活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来观察我们怎么样认识感恩的这个题目。所以这四处有四处圣经，刚才我们的主席就没有办法来带大家读这个四处，因为跳来跳去。所以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先读一处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15-16节。我也不学张牧师请大家站起来，因为要站四次，站起四次，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恐怕会闪到腰。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罪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好，感谢主。这段圣经说保罗他为以弗所书的人感谢上帝，他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以弗所书的人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把它叫做这是基督徒一个新生命，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因为这个新生命来自于什么？信从主耶稣。你这个新生命的结果就会亲爱众圣徒， 信从是相信，是忠心的侍奉。亲爱是一种行动，一种结果和一种表现。比方说，亲爱众圣徒是信从主耶稣的结果，或者是他的见证。我不敢说有些爱人的人他一定是信了主，我不敢这样讲，但是我肯定的要告诉你，假如你信了主，你就会亲爱众圣徒，对不对？好，假如你今天对哪个弟兄或姊妹心里面有嫌隙，你觉得看他不顺眼，我请你在去看他不顺眼之前，你先自我检讨你对主的关系怎么样。阿们。好，感谢主。那么不只是如此，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彼此相爱，叫众人看得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彼此相爱，让众人看得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基督不但告诉我们这个最大的诫命，要爱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所以爱我们的灵舍是亲爱众圣徒的延伸。不知道多少次听到有人做这样的见证，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就最近还有一对到我们的团契里面来，他说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我第一次参加基督教的聚会，我们刚刚来 Boston， 我们刚刚到这里之后听说有这么一个团体在这里聚会，听说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团体。阿们。哦，我想他讲的是事实，我听到很蛮感动的。我最近呢有一位在城中区受洗的一位姊妹，她的见证是这样说的，她说她刚刚到 Boston 的时候听说有教会，听说有团契，他就赶快去聚会，因为那个团契礼拜五晚上有饭吃的，所以去的目的是为了要吃饭。去了没有多久，他发现这个目的太不光明了，太不好了，因为他发现这边的人非常的有爱心，这边的人对他那么好，那么关心，带他去买家具，带他去买菜，带他去各种不同的这种他的生活的需要，关心他学业的需要，他最后决定我要像他们一样。阿们。好，这是第一点啊，要快一点，不然到时候要催了。接下来其实保罗呢接下来讲了这一段也非常的重要，他说我要求什么呢，当我听见你们亲爱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时候，我就不断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祷告有个要求，要求是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和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上个礼拜张牧师也放了这一段，然后他就说今天不能讲，因为讲要讲一个钟头，所以我今天就不讲了。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你发现没有，当你信从主耶稣之后，保罗为你的祷告，他感谢的祷告啊，他是说希望你要怎么样，要真知主耶稣，好不好？好，这个将就打到这里为止。为何谢恩的第一条？因为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好，我们来读第二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2-3节啊。好，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预备起。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还有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度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忍耐。好，保罗这边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的感谢，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提到你们。你注意到啊，这两处圣经啊，等一下也是一样，都是因为感谢，为了这个地方的人的感谢，他不住的提到他们。他不住的提到他们，他感谢的项目是什么？在这一页上，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信 爱望啊，或者叫信望爱，有没有？你知道保罗在提到信望爱的圣经有几处吗？又考试了。我知道的有限，我知道的有五处。那这个问题都不太很公平的，因为你没有准备啊。但是有一处你一定会答。你提到保罗提到信望爱的地方，你最熟的是哪一段？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感谢主啊，你们这回及格了。保罗这个地方也特别提到信望爱。他说的信望爱是怎么提到？他说信心所做成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和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看到没有？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个解释的，爱心的功夫，对不起，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和盼望所表现出来的忍耐。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并不是就因信称义而已。我想我们几个礼拜以前，卢植的牧师在这个地方讲了一篇好得不得了的道，他特别的彰显出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没有错，绝对绝对是正确的。但是你有了信心之后，你要有你好的行为或者好的 deeds 来见证你的信心，有没有？而且那在这个撒底教会里面，他说按名你是活的，因为你是号称的基督徒；按实你是死的，因为你没有好的行为。所以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功夫能够见证你的行为。得救不是靠行为加信心，得救是靠能够生出行为的信心。阿们。所以有一次我们有个弟兄啊，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什么叫信心？信心有头有心有手。这个话你怎么说呢？啊，这个叫做当我爱我的上帝的时候，我是尽心尽意尽力爱我的上帝，是信心加上行为来见证我的信心。好，那么贴上的一家人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啊，他说帖撒罗尼迦的人，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这是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你说这个好像不是那么难啊，你要考虑到当时他们的社会背景，这就是非常的难上加难。我想我们当在座有不少是从国内来的，中国一向最近的多少年啊，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很多人为了要接受福音，一个心理上最大的挣扎就是怎么样放弃以前无神论的这种理论，和在他家里面的亲友或者是他的社会对他的这种观察，你怎么去相信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上帝？这个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在保罗的当时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当时的社会背景，因信耶稣基督可能就会有杀身之祸，就好像今天回教徒的社会一样。当时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17章里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记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信的人不少，信的人还有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尊贵的富人也不少，但是那些犹太人呢，就怎么样呢？就聚集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的要来攻击他们。这是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他们愿意公开的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是他们信心的功夫。今天我们信心的功夫是一样的，我们站在这一个荒谬悖逆的时代，站在这样一个各种邪说不断的涌起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见证基督信仰的明灯？这是我们信心要做的功夫。特别是提到在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比较啊，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他们怎么样在他们的家人 在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朋友当中，能够见证他们的信心。第二，保罗说，爱心所受的劳苦。你说啊，我常常有人跟我说，爱人就会苦，爱心啊就会受苦。他说我这个最懂了，我最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他，他不爱我。我爱他，他不爱我。那我就觉得我很有意思。我大学的时候啊，有个电影，我不知道张牧师记不记得，他年龄比我小一点，但是差不了太远。啊，有个电影叫做《爱你入骨》，大概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爱你入骨》啊？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哈。哎呀，我看到那个卢宗梦大概知道，哦，他不在台湾的。这个《爱你入骨》是一个日本片，天天在报纸上看他的广告，看到那四个字啊，觉得真是心里面呢、啊，哎呀，真是羡慕那种爱你入骨的感觉。但是呢，没有爱的对象。这个电影就是看看这个广告而已啊，也不能去看那个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好，那么这个电影这个电影不敢看，看到漂亮女生就想跟她说爱你入骨。幸好，你说我说了没有？大概没有说，要说的话这个是不得了。说了大概也是一个白眼呢、啊，没有什么意思。好，那说这是你爱他，他不爱你，这是爱的苦。那还有的人呢，是两厢情愿，都很爱呀、啊，也爱的苦啊，有没有？有，你有什么例子没有？啊，这个中国中外都有这种例子啊。外国的例子叫 Romeo and Juliet， 对不对？罗密欧跟朱丽叶，这父母不准呐、啊，怎么办呢？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那个黄梅调你会不会唱啊？下次有空我们私下的时候可以唱一唱。爱得非常的辛苦，那么保罗讲的爱是什么爱呢？保罗是不是讲失恋的爱呢？是不是讲父母不准的爱呢？当然不是，他讲的爱在这一节。他说爱心所受的劳苦，是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他们为什么除了自己相信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之外，他还这个风尘仆仆的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去传神的福音呢？为什么？因为他爱他们。因为当你领受了神的道、神的爱的时候，你下一步很自然的动作就是要把你这个爱与别人来分享。他们去向别人分享，苦不苦啊？除了长途跋涉的苦之外，还要受杀身之害的苦啊！我刚才提到过了，你在那边信上帝就非常的危险，你还要传上帝啊！你传出去的时候，恐怕这些遭遇的困难就更多了，对不对呢？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更这样说，他说为爱是为朋友舍命，没有爱比这个更大了。这个是帖撒罗尼迦人所表现的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传福音。第三个，盼望，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句话大概不用太多的解释，就是第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等的就是耶稣将来的从天降临。那个时候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大概是主后五六十年左右啊，我没有去查，我想大概差不多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那个时候等得很辛苦，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哦，主耶稣刚刚上天，他马上就会回来的。甚至于帖撒罗尼迦还有一些人怎么样， 不做事了，不去做工了，就天天吃闲饭了，就我没有饭吃，我去张牧师家吃饭了。但是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吃闲饭，要亲手做工啊。然后他也鼓励他们，勉励他们说，你们有这样的忍耐，因为你们在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是绝对要发生的事实。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说，如果不传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会是死的教会，如果不传耶稣基督再来的教会也同样是死的教会。主耶稣基督再来你怎么知道？他要再来你怎么知道？我请问大家，你有什么证据啊？圣经明明告诉我，耶稣他自己说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既然去了我就会回来，还要差圣灵保惠师来与你们永远同在。主耶稣基督 already not yet 已经回来还没有回来，懂我的意思吧？耶稣这样说了啊，他会这样，他会回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怎么说啊？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一直望天呢？这位耶稣他怎么样这样升上去，他也要怎么样回到你们中间。说了保罗更是不断的说了又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边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与在空中与他的圣徒相遇。彼得也特别说，主来到的日子必有大有声响，必如同像贼一样的，因为耶稣自己也这样说的啊。所有有行职的都要被消化。那使徒约翰就更不要说了，使徒约翰在他的启示录里面，我们现在读启示录啊，多处的这样提到，而且特别他说，是了，耶稣说我必再来，那约翰说，主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基督会来的。好，那你说等了多久了？2000年了，还会再来吗？你知道使徒彼得非常聪明啊，你不要看他这个渔夫啊，他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哦，主看一日如什么，千年如什么，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没有成就，是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不是单言，他要为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得救。阿们。他很有远见，他知道我们要等千年，我们就等了千年。好，继续快。所以为何感恩？第一个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第二个是信望爱。记得啊，等一下考试。第三点，遵从基督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1:3-5。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起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哇，我很羡慕腓立比的这个众圣徒啊，保罗这个大使徒，他一想念到腓立比的使徒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的牧师常常这样想到我们就感谢神啊，而且想到的时候怎么感谢神呢？欢欢喜喜的祈求啊，求什么东西等一下再说。因为你们从头一天起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的宣道年会才过啊，大使命才刚刚读过，对不对啊？耶稣近前来对众人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保罗很高兴，他说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为他们感谢啊。那为他们祈求什么呢？祈求今天不讲，但是可以看一看，叫你们的爱心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 所以这个的结论，祈求什么？祈求他们会得到这么多好处之后，将荣耀称赞归于上帝。我们刚刚提到的以弗所书是让，因为我们信从主耶稣，保罗要我们真知主耶稣。这个地方保罗说，因为你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我祈求上帝让你们能够荣耀称赞归于上帝，就是荣耀主耶稣。阿们。好，我们被拣选来做什么的？我们为什么会得救？保罗彼得这边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唯有你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召你们来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被拣选来是来传扬我们的上帝。我们所行的，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都是为传扬我的上帝给我的福音。我若是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还继续这样说，他说因为福音的责任已托给我了，我怎么能够不去传呢？弟兄姐妹，这个话不是只对保罗说的，而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我说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这已经托付的责任怎么办？保罗甚至于说，我活着为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宁愿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我今天留下来更是要紧，是为你们福音的缘故。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上帝要用你用我来传他的福音，不是来传你传我，不是在这边耍一个花枪 perform 一个 miracle 就变成了我的名得到高举，是要上帝的名得到高举，他必升高我必降卑，因为成就这事的是神的大能，是上帝的福音的大能。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每当这些使徒们祷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地就震动，那么上帝就行这个神迹，叫耶稣的名得到高举。好，这是上帝的责任，那我们呢？对不起，上帝的大能，我们人呢？我们人有传福音的责任。我常常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使徒对不起，他是那七位执事的里面一个叫腓力啊。伊索皮亚的太监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没有得到什么，他就失望的回来，坐在他的马车上，就在看以赛亚书。结果你看，上帝真是啊，不嫌任何麻烦，就叫了一个天使把腓力 zoom 一下，就把他放在这个太监的车旁边，就听他在读什么，读以赛亚书，读那个被杀的羔羊。那个腓力就说：“你读得懂吗？”他说：“我实在不懂了，没有人指点怎么懂呢？”腓力说：“是这样子的，那个被杀的羔羊就是你去这个耶路撒冷想要找的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被杀，但是他复活了，他已经坐在他的宝座上。”于是这个太监就说：“那既然这样，我都懂了，我就现在受洗，可以吗？”腓力说：“好，马上就跟他受洗。”哎，他受洗得很快啊！我告诉你们，这个有个原因的，因为他很懂了，他知道他被一点就点通了啊。结果你下一个更有意思了，当受完洗了，这个太监要上车要走的时候，腓力怎么样了？噌就不见了。感谢神，上帝要用你用我，像腓力那样去传福音，大概不一定把我们噌噌噌噌，但是我想。上帝有他的方法，要我们人成为他的器皿，好像罗马书这里讲的，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从我们这句这本圣经而来， 信道来自什么？听道。听道来自什么？感谢神，来自基督的话。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你我都该去做传道。如何传呢？啊，这个月是我们的宣道月啊，我们有个宣道主日。其实以前我们的传统，这是整个月都是宣道月啊。我记得那次那个李牧师在这边讲道的时候，他说这个有副对联，这个王牧师写的，对联我翻不出来啊，那他就这样比，那我这样比啊，前去人去，或者人去前去，祷告去，口传笔传，生命传。你可以说宣教士太远了，我大概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去不了了。你可以奉献啊，宣教任献。我今天不讲那个太多了啊，可以用祷告。你可以人去，如果人不能去，你可以前去；人不能去，你可以祷告去。还有一个办法嘞，叫做口传、笔传、生命传。你懂不懂啊？耶稣上天的时候，他说：“圣灵必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从哪里传起啊？从你家里传起，从你的亲戚朋友传起，从你对接的邻居传起。我有一次去一个参加一个宣道，一个小朋友十几岁了，他那个 T 恤上就说 "From your neighbor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你的家里的那个附近的邻居，你就要开始传了。你要口传、笔传、生命传，你就在 Boston， 你就可以传了，懂吗？用你的口参加一一步道，学习如何去传。你能够写的，在 Post 在新版上写文章去传。你用你那有见证的、复活的、改变的生命去传。很感谢神，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有许多许多很愿意摆上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教会。我就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个事工，叫城区事工。你如果去我们教会的网站的话，你如果点击城区事工，你看到这一页。有多少人看过这一页？哇，好少。有多少人有电脑？我很奇怪，你们很多人没举手。我巴不得你回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一页，你会看到我们的很多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活动。做一个很快的介绍，目的是在波士顿市区向大陆、台湾和其他地区的华人和学者装备他们成为神国度的人才。这个有很大的意思在里头的。为什么叫装备他们？因为他们来去的时间太短，非常的短，非常重要，几乎每个礼拜都算啊。如果以这个统计，这是差不多至少一年前的统计的话，有4500个华人学生，有3000个华人学者，学者的意思就是博士后、教职员或者是访问学者啊。就业的华人也不少，甚至于在城区里面的老人，我们在城区事工里面也有老人。这是我们城区事工的特征。你看看啊，这里面也有我们认得的人在里面跳。好，我们的大概的介绍是这样子。在2002年的时候，教会特别开始关注城区的事工，开始到 MIT 的这个团契去帮助他们，也开始彼此之间不断的在分享，彼此在这个祷告，在切磋城区事工的意向。而且那个时候也开始，其实那个以前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特别在专注的开始中国访问学者事工的这个工作。2003年的时候 MIT 的团契是校园的团契当中的第一个愿意参加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个团契。2005年的时候，前后有 潘汝达牧师，有伟江牧师，他们两个还换了个位置，原来是先是潘汝达，后来伟江，后来变成潘汝达。那么校园事工正式开始，2008年租用了 Ruggles Baptist Church 开始聚会之后，开始周五的聚会之后，这个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事工就大大的就非常的怎么讲，蒙神的祝福啊。那2009年4月开始主日崇拜，所以差不多2年半啊，2年多了。2009年4月晨基主日崇拜那一天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人在那边照了一张照片，差不多不到100人左右，可能太远了，哦，看不见，哎，灯关关了，拜托了。那对不起啊，如果你看不清楚，你上来等一下来这里看，你会发现你有认识的人，有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里面服侍，感谢神。好，下面有10页照片，每一页我是自动的设的，只有4秒钟，只有40秒，对不起，不会花太多时间啊。我也不加以讲解，我希望你仔细看有没有认得的人。这个人头很大，已经认得。这个 focus 也不好。有没有认得的人啊？这里面有啊。啊，这里更有认得的人啊。好，我觉得他想要突然家里多了一大堆小孩子。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受洗典礼。好，我放这些做什么？让你们知道我们在城区有这样一个福音的事工，也让你们知道怎么样为这个城区的事工祷告。我们没有去之前，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去了才发现那真是一个广大的贺场。同工改变得很快，其实来来去去的，我们的同工的新的同工的训练，同工的改变的当中，我们组织的运作如何的衔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来投入，有超过100，就这么2年多，超过100人离开。离开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好就走了，他是到了我们这里，很多在这里受洗，很多人在这边成长，然后他们就 move on， 很多回到中国，很多到美国不同的地方去做老师做教授，很多也有去香港的，也有去其他地方的。他们走了，我们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成为他们所去的地方的人的祝福。假如你对城区事工有兴趣的话，现在潘汝达牧师是安息年，到1月底他就回来，我先替他欢迎你们去找他，2月的时候去找他，跟他谈为何感恩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好，还有最后一点，很快啊，叫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过去的一年，我想在座的有高升的，有加薪的，有可能结婚的，有可能生孩子的，都是可喜的，但是也有失业的，也有失去亲人的，有关系破裂的，有亲人今天正在病重的。但是保罗这边说凡事谢恩，英文很好，他说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在任何的状况底下你都要感恩。所以我特别选了这一首诗歌，等一下我们一起唱，叫感谢神。他说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曾经风暴， 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赐，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里得安慰。我没有念完全部，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实在是当你在很绝望的时候，若是你到神的面前来，将你心里所想的，你心里所忍受的这些苦楚告诉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他所赐你的平安和喜乐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有许多这样的见证，但是今天没有时间，我不讲了。那么最后我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个故事。据我了解，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因为这个故事是我2005年的时候做的一个感恩节故事的一个 PowerPoint， 听说很多团契都放过了。那么就对不起，我今天很快的放一点点一小段，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现在要放这一段。身在或者长在或者住在波士顿的人不能不知道感恩节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美国的感恩节跟我们距离太近哈。1920年，一艘来自英国 Plymouth 港口的清教徒，从英国坐船叫五月花，到美洲来这个新大陆，在美国的 Cape Cod， 先在 Cape Cod 上岸，但是没有在那边停留，就继续的往西走，到了一个地方叫做 Plymouth， 那个地方本来不叫 Plymouth。他们把它取个名叫 Plymouth， 因为他们是从英国的 Plymouth 来的，所以这个新到的地方也就叫 Plymouth， 懂了吧？好，这群清教徒在五月花的旅途可不简单，那个船是很小的，如果你今天有空开车到 Plymouth 去的话，看得到这一艘船的翻板，因为呢原船大概都已经朽坏了，船很小的，载了103个乘客，其中还102个乘客加30个水手，还要吃的，还要那种牲畜啊，鸡啊、鸭啊、鱼啊、羊啊、牛啊，通通都要带。在路上非常的辛苦，甚至于这个船尾会断，断了之后人会掉到水里。这个掉到水里，这个人活了啊，你不要替他担心，他把他救起来了。可是102个乘客里面，上岸的前3天有一个死了。但是再早一点生了一个 baby， 所以还是102个，加一减一还是102个啊！所以这是他们上岸之前的状况。上岸的时候有这个画像，在 Plymouth 有一个石头，这个船这个带领的人在那个地方祷告，那么这个石头上面就刻了1620的这一个刻在上面，现在还修了一个房子，把那个石头就在里头，你可以看得见这个石头原本啊原装的。如假包换。到了之后，因为是12月11号，已经很冷了，所以那年的冬天是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大雪纷飞。不只是如此，流行病这个疾病啊，在他们中间蔓延，所以一半死了，102个人活了一个，生了一个，死了一个。到了这里，冬天没过完，死了一半。冬天没过完，死了一半。感谢神，这边的春天来了之后，春暖花香，开始建房子，开始养鸡，没有看到，有鸡，养羊，养牛啊，开始盖房子，开始盖教堂。我刚才忘了提，在102个里面有些什么人，你知道吗？有木匠，有厨子，有裁缝啊，所有一般生活需要的人的东西啊，做的这种特别的技巧都有。还有一个有什么？有长老，有执事，我没有看到牧师，大概那个时候差不多的。就是说他们对他们的信仰认真，对他们的生活认真。他们到了这边，虽然人死掉一半，他们可以重建他们的家园。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叫做Wampanoa， 我不会念的，对不对？这个印第安族呢，就来帮他们的忙。所以第一年在 New England 有了一个感恩。这是第一个感恩的宴，欢宴的开始。你知道他们那天做了什么吗？除了感恩节的欢宴之外呢，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大吃大喝， 他们一开始是禁食祷告。他们禁食祷什么告呢？因为上帝告诉他们说要凡事谢恩，虽然他们死了一半。看到没有？他感谢上帝，他们那些人能够平安的到达，感谢上帝他们过了第一个冬天，感谢上帝有印第安人这边来帮他们的忙，感谢上帝他们秋天有这么多的收成，他们感谢上帝已经被主接去的人，也感谢上帝来安慰还存留的人，最后他们感谢上帝与他们的同在。这叫凡事谢恩。为何感恩？凡事谢恩。好，最后考试。基督徒的新生命是什么？你们都忘了，我很失望。基督徒的见证是什么？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你要我们凡事谢恩，的确是，虽然我们在痛苦、在绝望、在失望的时候，我们当仰望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给我们的安慰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怀意念。主啊，也叫我们在欢乐的时候同样的向你感恩，凡事谢恩。感谢主，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在一起教导我们你自己的话，求主继续在这边与我们同在，也来看望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凡事谢恩。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